有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求恩的时候呢，神又借着圣灵向我们里面说话，或者说感动的工作，特别是团体的祷告，也在团体的祷告的当中呢，很多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女借着祷告就向我们来说话，就像我们来做启示的工作，也用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也有时候我们在各个奉主的名的周间周末，在各个奉主的名的聚集的里面呢，神也向我们来说话。有时候我们思念在家里或者在工作的时候思念神的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念顾念神家里的事情的时候，顾念神的家的时候，神他也就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也来做启示的工作，也来做感动的工作。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的神说话的这些办法。也所以弟兄姐妹们呢，我现在就问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问自己，就是向一出神向我们说话，神借着天使借着圣灵向我们做启示做说话的时候，或者就是说神借着圣灵向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是不是今天在伯本聚会当中神就向我们说话，神就在我们里面感动了，还是昨天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请求神的时候来预备的时候，神就向我们里面来做感动，来向我们说话，还是像一个星期，还是像一个月，还是像一年之久，我们要思想一下，也要思想这个问题。神常常借着他的天使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和来做感动的工作的人，你是常常这样的在里面领受得到的。你就像我们刚才读这个路加福音的玛利亚的这个荣耀的光景一样，我们实在是一般蒙福的儿女，我们蒙了大福了，因为神常与像玛利亚这样的人同在，也这个实在是我们一个非常渴慕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弟兄姐妹们，不是神不愿意向我们说话，乃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给机会让神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让神有机会向我们自己来说话。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做一个让主能在我们里面说话的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去顺服神话的人。这个是玛利亚的得胜的第二个点。现在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一章的38节和里面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看看玛利亚对神的话的回应。玛利亚是怎么样说呢？我是主的使女，诚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听完天使对她说话之后呢，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去拒绝顺服主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读玛利亚跟天使对话的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玛利亚还没出家，他已经许配了给约瑟，那怎么忽然间说他要圣灵怀孕呢？要生孩子，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这是关乎到他的一生的问题。所以你细想的时候，玛利亚他是有很多理由拒绝顺服神的话，但玛利亚却怎么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曾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玛利亚就选择了去顺服神的话，他就让神做他生命的主，他愿意站在属你的地位上面让神来使用，无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无论他前面要走的路看来有多艰难，无论将来人用什么眼光看他，是否以色列人会拿起石头把他打死，他宁愿选择遵循神的话比自己的生命还为宝贵。这个就是玛利亚第二个得胜的点，顺服神的话是人对神信靠的最佳的一个见证。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纯净，何等的尊贵，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玛利亚这个成熟的生命。当玛利亚选择了顺服神之后呢，他整一个人呢，都被神的同在的荣耀所充满，喜乐满溢，福杯满溢，满溢到一个地步呢，玛利亚就呛起了站过来。哎呀，我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那个莫名的那个 exciting， 就是在里面就出来，实在是何等的荣耀。所以玛利亚就开口，他这个充满呢，不是说我们受感动一时之充满，我们细读圣经的时候，从他接顺服神的话到像这个粘锅的时候是有三个月的时间之长，但愿神带领我们一同能进到玛利亚这个喜乐的里面，好让我们依靠神的喜乐能成为我们里面的走路的力量。那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读这个46到55，我们一同来读玛利亚的赞歌，也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被神的灵来激动。好，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属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潜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作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主，我就交通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读一点圣经。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腓立门书。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新约圣经腓立门书第八节，我们读到第21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他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他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不用，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我们再读一点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1到第14节。看到我们读，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在这里一切之外，就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今天早晨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我在读腓立门书的字底的一点思想吧。我想腓立门这本书可能并不一定是被所有人所熟知，可能刚刚接触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也许没有听过到这本书。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即使是写给提摩太个人的呢，我们在读里面的时候也明显的也能看到他明显提及到很多关于教会牧养的一些真理和教导。但是腓立门这本书呢就相对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一卷保罗写给一个个人的书，并且里面的这个内容我们读上去呢，也相对比较是一个私人的事情，是关于腓利门家里头自己的一些事情。全书只有一章，对吧？乍看上去所讲的故事我觉得也很简单，是一件私事。但是我想这件私事并没有那么的简单。这卷书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真理。我们先来看腓利门这卷书的背景。这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给一位叫腓利门的弟兄的。那腓利门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通过哥罗西书派这个阿尼西某去，所以可能大家都普遍的认为腓利门呢应该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聚会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腓利门书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在腓利门的家里头有聚会。那么很多人也认为，就是腓利门应该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服侍聚会的，或者是可能是在那里头主要服侍和负责的弟兄，并且呢他的家境应该也是不错的，那至少可以有容纳这个聚会的房子并且他还有奴仆。那腓利门书里头另外一个人物呢，叫做阿尼西姆，有的翻译成阿尼西姆，有的翻译成阿尼西谋。那么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他曾经是这个腓利门的一个奴隶那个是一个奴隶的时代有主人有奴隶。那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就离开了他的主人有的人说可能是偷了东西可能是得罪了主人，也可能是主仆之间有各样的矛盾。那圣经里并没有讲明这个原因，但是从读腓利门书来讲，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们中间肯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并且在十八节我们来看的时候，他说是应该是阿尼西姆在某些事情上做得不好，亏欠了他的主人，然后就逃走了，走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们可能很多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矛盾或者冲突那首先我觉得冲突的首先是与很多的不同相关的。其实人都是不同的，有着很多的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的背景个人的性格生活的习惯等等。我想在哥罗西书那里头我们看到这种冲突，那里头讲到希腊人，讲到犹太人，就讲到这个种族习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他讲到受割礼的，讲到未受割礼的，他讲到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的不同。他讲到化外人，他讲到希古提人，讲到教育背景和文明程度的不同。为奴的，自主的，他讲到社会地位的差别。那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不同，造就了一种可能产生冲突的一种可能。但是然而产生真正冲突，使冲突真正爆发的，却并不是这些背景的不同，而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性。人的罪性和天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呢，让人总是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待所面临的一切事物。那么人因为总站在自己的背景和自己所认同的这个事情上看待和评价事物，所显明出来的就永远是对与错，是或非。哥罗西书却教导我们站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对待不同，或者说基督的生命消除了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所显明出来的是饶恕和爱心。然而圣灵在个人的心中辨明对错是非，引领个人经历自己属灵的道路。对于腓利门书中 当中提到的这个事情呢，圣经并没有去告诉我们一个最终的结局。我相信腓利门弟兄应该收到这封信之后会在爱里接纳阿尼西某。但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我想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和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的一些属灵的操练和原则。那么腓利门这本书呢，我们在读的时候至少有三个人物，保罗、腓利门和阿尼西某。所以我早上呢就想 分享呢，就想从这三个人各自的这三个人的角度，这个分享一些我在读这本书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启示和帮助。那第一点，我想从阿尼西姆的角度来看，我看到的是悔改。无论是什么原因，阿尼西姆已经从他主人的家里面跑出来了。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我想他是不愿意回去的。他跑出来之后，在罗马遇见了保罗，可能保罗传福音讲道，他这个听了福音之后就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既然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那么我们想，阿尼西姆是不是可以隐瞒他的过去，或者说放下过去，服侍保罗？那从此呢，已经逃出来了，到了罗马，信了福音，就从此过一个新造的生活。他在不同的城市，我想他自己不说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过往。但是我想感谢主，我们看到福音的真实，旧事已过不是隐瞒和逃避让他过去，而是让他暴露在光中，能够得以了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真实的带领，让阿尼西姆把他自己的过往能够与保罗与弟兄们交通出来。这件事在阿尼西姆信主之后，对他来说呢，我想一定就像一根刺一样在他里面，所以圣灵才带领他能够交通出来，在神面前来寻求能够被释放。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得到的结果是保罗让他回到腓利门的家里去。我们站在阿尼西姆的这个人的位置上，我们想一想，我们会怎么想？为什么非得回去呢？从人的角度，有谁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回去面对他自己得罪的人，面对他的主人？我可以承认已经做错了，曾经做错了事情，那就让旧事过去吧。我就留在保罗的身边服侍保罗，从此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用我今后的虔诚去弥补曾经的伤害。我想感谢主，圣灵并没有这样带领保罗和阿尼西姆。我想也感谢主，阿尼西姆不仅自己想去交通他的过往，也愿意顺服而回去。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和顺服的心。悔改乃是在神的恩典下承认和离弃过犯，面对他所需要面对的结果。我想他不单向神和保罗能够交通出自己曾经的亏欠、曾经的过错，也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他也顺服圣灵的带领，到他所亏欠的人面前去了结他的过去。旧约圣经中，大卫王是一个认罪悔改，对认罪和悔改认识和经历很深的一个人。真实悔改的一个人，就像一个透明的人一样。所以旧约圣经中详细的记载了大卫所做错的很多的事情。他在诗篇32篇写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从真理上我们知道，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人相信和悔改的时候，神就因着基督的血赦免人。若得罪了人，顺服圣灵的带领到人面前认罪，就是那悔改的信心在人行动上的见证。从阿尼西姆愿意向保罗交通他的过去，愿意去面对他所得罪的人的时候，我想不在乎腓利门最终怎么想怎么做，神的赦免已经临到他的身上，福音的真实和悔改的见证也显明在他的身上。那么第二点，我想从 这本书里面腓利门这个人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我想从腓利门的角度我们看到赦免。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有恩典或者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过犯和后果是一件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赦免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可能来说更不容易。恨和不能饶恕在圣经当中带来了很多的悲剧。不能饶恕人的人是将苦毒深藏在内心，爆发出来的时候伤害是巨大的。旧约圣经中亚沙龙无法饶恕暗嫩，要杀之而后快。福音书中我们看到彼得，他能够在这个船上的时候，耶稣要这个乘船离开的时候，他跪在耶稣面前，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可是呢，同一个彼得他却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不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彼此得罪而多年不可饶恕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果说不愿意认罪和悔改的人是可恨的人，我觉得不能饶恕的人是可怜的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周围的人。一个人若不能够饶恕，他是一个以自己为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能看到别人的亏欠，却看不到自己的亏欠。所以保罗在书中劝腓利门弟兄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我想不是保罗自高自大，他是站在基督的角度上说这话。他在哥罗西书当中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主在上十字架上的时候，最让你感动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对我来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下面那些所有在嘲笑和嗤笑他的人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感谢主，主耶稣是向神祈求赦免人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在悔改，而是在嗤笑。我再重复一句这个话，我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神祈求赦免人的时候，在下面的人不是在悔改，而是在嗤笑。赦免是不需要以别人悔改为前提的，不能赦免人，亏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对于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是被神饶恕的，不是因着我们主动悔改而被饶恕，而是因着主的赦免我们愿意悔改。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而是我们承受了恩典。所以罗马书说，我们是在做神仇敌的时候，主借着死使我们得与神和好。因此我想保罗给腓利门的信里面并不是说，你看安尼西姆都已经悔改了，并且愿意到你那里去，你就赦免他吧。而是提醒腓利门说，我们都是亏欠于神的，无条件得了神饶恕的人，所以你也要饶恕他，这是饶恕的唯一的理由，也是最真实的饶恕。从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冲突和误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误解至少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至少是发生两个人之间的。但是真实的悔改和饶恕其实是发生在人和神之间的，与别人并无关联。犯错的人是人在神面前愿意谦卑自己，承认离弃并接受一切的结果，神应许的赦免的恩典就临到他。被得罪的人也是在神面前愿意谦卑自己，用神接纳和饶恕人的爱去接纳和饶恕得罪他的人，神的爱就除去他里面的怨恨和苦毒。那么第三点，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写信的保罗。我想从保罗的角度 啊，我看到爱里的宽容和忍耐。保罗在信中的话是圣灵所要说的话。他对腓利门说，我虽能够放胆的吩咐你合宜的事，却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知道你的意思，英文是说 without your consent， 就是说这件事不可以没有你的许可。保罗不是用勉强，不是用命令，更不是用道德绑架，而是提醒腓利门思想神的爱，唯有神的爱能够让人与人之间的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能够甘心的接纳他，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我想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让百姓献上礼物，凡甘心献上的就收纳。神不勉强人，却看重人的甘心。旧约利未记里面有一个记，我觉得读了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记叫做甘心记。这个甘心记它献的时候，圣经讲即使那些肢体上有残疾的啊，这个肢体上有多的或者肢体上有少的啊，可以做甘心记献上。在所有所献的祭当中，唯有甘心祭你可以献有残疾的，你献的所有的其他祭都不可以是有这个羔羊或者这个公牛，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残疾。甘心祭不是说你得了什么好处而来向神来献祭啊，圣经上讲那个是还愿，还愿的祭跟甘心的祭放在一起，还愿的祭是不能有任何的残疾。那甘心的祭是人看重施恩的主过于主所给的祝福，而甘心乐意为神献上的，哪怕是有残缺的，这是人在当时他自己的情况下所能献的，并且是甘心乐意献的，神就悦纳。我想腓利门是一个被人亏欠的人，在社会地位上他是超出阿尼西某的，在主里面是热心服侍和大有爱心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腓利门能够谅解和不追究，就已经是，在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一位弟兄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阿尼西姆从前是你的奴仆，如今高过奴仆，是弟兄。从基督的身体里面看，主喜悦你可以接纳他。不仅仅是原谅他，而是从心里面接纳他。在那个社会，我想消除一个，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消除一个主人跟奴隶之间的不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主人和奴隶的不同，但是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的不同。那么保罗在这里并且希望腓利门是可以甘心因为神的缘故而接纳他。这样的见证，我想也是正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主要的所要表达的主要的负担之一。人一定会有不同，因着不同可能也会有冲突，但是基督的生命可以消除这些不同。神希望人能因神的爱而甘心将自己陷在其中。所以这是腓利门书很短的一卷新约的书。那我在自己读它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些思想和感想，从这几个人的角度从悔改，从赦免，从到神的爱的这个宽容和忍耐的一些的思想。我只是早晨想把它交通出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引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读一读，思想一些这些事情。那希望圣灵也能够引导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有更多的思想和寻求。在我们中间出来的见证呢，更多的是出于甘心所献上的甘心祭，是看重于施恩的神过于这个神所赐的祝福。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所赐我们的时间，主，我们所读的话语，主，我们所交通的话语，主，也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实在是求你自己，主，在我们的心中来